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七月，哎，怎么变成七月？十月二十三号的早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七月了。
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刘芳老师一开口就露馅了，
就露馅了，就发现呢这个日子过得晕乎乎的哈，
过得还挺滋润的，
倒也
过回去了，
对对，过回去了，可能是实在不想接受现在竟然已经深秋了这个事实。
是，那今天呢是咱们中国二十四节气当中的霜降啊。真的现在我都不用空调了。
对对，真的不用了哈。我想说到这里哈，我们很多家人都说
还在空调，
对，还在空调，我们都已经冷得不行。
因为南方这边真的是热哈，其实中午还是挺热的，但是早晚真的感受到有秋意那种的，哇，好像呢冷冷的，有一点好像开始呢这骨头里头呢有一点点的
寒气，
对了，
老寒腿啊这边这。
所以呢再次的呢提醒大家，我们的家人们呢霜降深秋，请大家做好防寒准备。
是的，霜降呢真的是深秋的标志了，就说明之后呢只会更冷了哈。那真的在这个时候呢，尤其也提醒南方的家人们哈，可能之前还挺热的，但是这个季节转化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就中招了。
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来听天路历程，把您呢带入这个主角。因为我们都是天路客，那我们呢走得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些情况呢跟我们这位主角一样呢？那今天是播出第十二集，记住了，我们有二十六集。今天是第十二集，前面呢你们落下几集没听呢？
是的，快走到一半了，看来哈，那还有一半的路程呢，我们还要慢慢的一起来走。
对啊，只会越来越精彩，或者说用另外一个词叫越来越凶险。
那是这样的。
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更棒的词来形容，就是越来越丰盛，恩典越来越多。
是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如何看待当下的路程哈，跟我们的这个状态心态也有关系的。
对，所以一早上呢我们彼此来共勉啊，特别是看到有一些的意外啊，好像台湾的火车出轨，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山东也有这个矿灾啊，矿难，那我们的心情一定会沉下去啊，但是我们要来到主的宝座前，我们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相信呢他的恩典够用。所以呢试试看，现在呢做一个微笑的动作，哎，看看镜子自己是不是笑着呢。
其实微笑呢哈，不仅是给别人可能带来一个比较舒适的感觉，那其实自己也是给自己打气了。
对，所以呢有句话说，微笑啊让我们的气质会越来越好。的确啊，然后呢如果我们学习呢适应的话，那我们的处境会怎么呢？
越来越顺。
对，那如果我们呢尝试呢在生活当中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学习去理解，那么我们的
知己就会越来越多了。
当然了，还有呢我们跟人相处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的事情，我们要学会包容。
是，那包容呢是会让我们的生活呢越来越美。
对呀，因为呢你里头呢就不再会有这个生气啦，你学会了欣赏。
哎，那人际当然就交往的越来越广啦。
对，因为你会欣赏别人的优点嘛，对不对？ 那你欣赏别人优点的时候呢，你自然学会了谦让。
哎，是，那大家的度量呢就可以越来越宽了，
啊，可以撑船了啊。
是。
然后呢，这样的人呢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嗯，那世界就也变得越来越清净干净了哈。
对，因为大家都学会了包容、欣赏、谦让。
嗯，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即将来临的十一月有一个节叫感恩节。
哎，
如果我们也学会了感恩，
嗯，
那我相信我们的生活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不顺，可是因为感恩，我们就觉得哇，我们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嗯，是的，那生活的每一方面好像其实仔细发现的话都能够发现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
对，所以呢你看见他呢从微笑开始，
嗯，
从感恩结束。所以今天让我们学习呢，每时每刻提醒自己微笑，然后每时每刻提醒自己要感恩。
好的无比，每一天。
洁净，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三节。走旷野的人都想超洁净，但结果是十一天的旅程要走上四十年。摩西的记述是这样的，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路是走长了，却给以色列子民五大发现。第一是上帝的同在。有人问林肯，上帝是不是站在他那方呢？林肯回答说，那不太要紧，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站到上帝的那方去。在正直的路径上，你会发现上帝的同在。第二是全能者的能力。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三节，摩西喊道，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第三是上帝的亲手保护，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云柱在日间遮挡了肆虐的骄阳，火柱在长夜散放出热力与温暖，一切都是为了在旷野的旅人。第四是上帝的供应，四十年如一日，玛纳从没缺乏过。第五是天父的带领，他一直用慈绳爱索牵领着自己的孩子们。想超洁净吗？不想踏上漫长的荆棘路吗？请先散思，也许你会发现迂回的路程才能够万无一失地把你带到目的地。个人反思，你有信心神与你同走迂回的路程吗？在当中你体会了些什么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 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广东的彭阿姨，
两位老师，
来，您先背来。
罗马书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听见，怎能求告呢？未曾相信，未……
不要紧张，我们的
真是很熟的啊。
怎能信他？
未曾听见，怎能相信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阿妹，
是的，是的。
哎呀，神啊，真的是很熟的。我总是说哈，怎么搞的？跟你们也那么熟，也有真的是听到就蹦蹦蹦的哈。
虽然很熟，但是还是有一些紧张。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线上今天》。
我是文慧。
哎，我是刘芳。
那刚才呢，在节目的前头啊，我们就说了啊，先学习呢，今天做一个动作，微笑对自己，还有对你所看见的每一个人，包括陌生人。
哎，是的。
如果眼神接触的时候呢，微笑一下，带着微笑呢去上班、去上学，带着微笑在家里好好的做家务。
哎，是的。那老师呢，也要带着微笑教孩子哈，不然孩子就只剩哎，好紧张。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呢，微笑对着陌生人是不容易的啊。那在香港这边呢，我就常常呢觉得呢，香港人呢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呢，我看到的香港人，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木头的木。
嗯嗯嗯，
木木的。
哦哦，行色匆匆，然后基本上脸上没什么表情，
对，面无表情，因为大家呢、心事沉重啊，而且压力也挺沉的啊。那有的时候呢，啊，文慧就在想啊，啊，这个如果每个人呢能够减轻一点的担子啊，微笑一下多好呢。然后呢，在地铁上啊，或者公交车上呢，也常常看到一些孩子，也是一副呢愁眉苦脸的，啊，因为呢，他们背着沉重的书包，不过有的时候呢，这些书包呢都是给爸爸妈妈，还有更多的是给工人
啊，是的，有一些啊、在香港这边是菲佣姐姐哈、那就他们帮忙拎着。
对，
那当然呢，我觉得在香港这边的孩子们呢还算是比较多的这个笑容了哈、那因为放学比较早，然后呢所以呢基本上哈还是蛮开心的，但是不开就开心一下马上就要去补习班了。
对那我们最近呢就看到一条新闻，也因为这条新闻呢就引发了好多人的参与讨论啊、因为很多人呢特别是家长们心有戚戚焉。什么新闻呢？就是话说深圳呢一所学校的门口，那放学时间校长呢就站在校门口，那就送大家放学啦、学生们走过，校长再见，诶，校长慢一点，小朋友同学来来来啊，这是家长啊，打招呼之后呢，校长呢就把家长肩上背着的书包，就是他们家孩子的书包拿下来，诶，这个应该让你们家的孩子啊同学来背，为啥呢？因为要让孩子明白这是他的书包，他要自己背，要从小训练他有责任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觉得蛮好的哈。那基本上这个校长也是非常的啊，自己亲自的站在门口哈、来实行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理念、
我觉得校长蛮不错的，这个让我想起我小学的时候、校长也是站在校门口欢送我们的。
是的，不过呢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哈。
哎，对呀，家长马上就出声了，校长啊，我知道要让孩子呢学习独立负责任、但是您看这个书包那么沉啊，十几斤重啊，我怕我们家的孩子背不动啊，他已经学习一天了，好辛苦了，没关系，我帮他背一下。
不过这个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事儿哈，我觉得这个书包从来没什么时候清过的。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讨论啊、大家意见啊真的是不同啊，纷纷的呈现了。哎，首先有一位网友说，我也觉得呢不该替孩子背书包，从小就要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样呢孩子长大了才能够更加的自立。
是的。那么有一些孩子，有一些家长哈，那就说到，哎呀，也知道要锻炼孩子，但是呢现在小孩长身体哈，这个孩子的背都变形了、然后所以呢就是很心疼啊，那就说其实根源也在于这个小学课业任务重，那书本加上老师增加的课外作业本太多了，所以真的蛮重的。
对呀、那也有家长就说，从教育培养独立性方面来讲呢，这个书包呢还是要自己背，但是如果特别沉的话，是不是可以拿出一些沉重的东西呢？刚才说了，这个根源在于课业重，里头好多的书啊，还有补习书呢，对不对？但是呢原来里头不仅这些啊，还有其他呢，例如水杯啦，词典啦、想想看，每天负重十几斤啊、十几分钟会不会影响这个发育呢？十几分钟不会，但是如果是一个钟头就会了。
就是说呢，可能也跟他上学放学的路程有多长有关系。但是呢，现在通常呢，如果爸妈来接的话，也不是说啊、你就是通常不会说让你走一个小时的路回家嘛，
可能是五六分钟，因为
有车，对，比较近啊，有车啊，或者有自行车接送。那么其实书包是有地方可以放的。
对，所以这位网友说，如果这么短的路程，就当做锻炼体质吧，因为现在的孩子也懒得动嘛，比较少运动嘛。
对，但是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又不是 现在才有的，我小时候的书包也很重好吗？
那时候你是自己背吗？
是自己背啊。
那爸爸妈妈接你的时候
其实也会帮忙，就是可能拎到这个自行车上放着啊，或者是放到其他地方、嗯、就说你只是背着出校门入校门其实不是很长的时间、嗯、那当然我后来还要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嗯、那除了重以外其实也还很挤啊，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啊、我觉得呢一方面不能说什么都帮孩子做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孩子真的有困难让他自己提出来。
那我其实也看到呢在香港这边有些孩子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有一点点的那个脊椎变形了，
嗯，
就是因为你看到他有一点的含胸，
其实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跟背书包有绝对的关系、啊、
是吗？
那跟你上课的时候的坐姿、
在家里头的
对家里面的坐姿、嗯、包括现在你其实对着电脑啊这些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所以其实跟缺乏锻炼啊等等不只能、不让这个书包背这个锅哈、
嗯、
就说这个锅应该是分散在很多地方的。
对，我就想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多小宝贝啊来背过京剧的啊、嗯、那譬如说我们的小月啦，我们的小韩啊，小林啊，还有小佳佳啊，我想知道啊你们上幼儿园啊幼儿园应该没有书包吧？
有啦，但是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东西。
那开始要上小学了、嗯、我们当中有上小学的、
嗯、
这个书包沉不沉呢？你会不会希望呢啊放学了爸爸妈妈来了，爸爸你能不能帮我背一下呢？
嗯嗯，
那你会不会帮孩子背书包呢？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在遇到困难时不会保护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有可能你以前在别人的目光之下斥责了他，就连兄弟姐妹在场时都不可以斥责小孩。
为我照顾他，我就要离开，让他知道我的爱，别让他受伤害，让他学会如何去爱，他依然想。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他依然像个小女孩。
您会帮孩子背书包吗？因为呢深圳呢一所学校的校长啊坚持呢孩子的书包自己背，所以引发了好多人的讨论啊。我想呢很多的家长因为都知道这个现实情况，我看到了清远的蓝姊妹也加入了这个讨论，说呢我们家的小孩都是自己背，走半小时的路程才到学校。
嗯，
哎呀那个书包真的好沉啊。
嗯，是的。那其实呢现在呢这个书包啊我也不知道要装什么东西啊。那基本上呢虽然说是啊自己小时候
还能装什么东西吗？不就书还有刚才说的水杯、
哎、还真不一定啊还真不一定啊就是
玩具零食
对，就要看学校有没有一些奇怪的要求了哈。那因为呢我就记得小时候虽然说也课业也不算很少嘛、
嗯、
哈，那当然比现在的孩子呢肯定好一些，但是就是说每一天也有一个收书包环节嘛，也不能什么都背到学、嗯、就是每一天全部背着那是肯定很重的。
我小时候呢好像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就真的是每天呢、
嗯、
什么都往里头塞，然后从来不会掏出来的。
哇、
哦！所以那个书包就鼓鼓的。
对，那真的就很重啦、
嗯、
那通常我小时候的做法呢就是，当然这个也是老师的 教法啦哈，就是说你看好明天的课程表，有什么书你就带什么书，不需要什么都背来。
因为有的时候怕自己忘
了。忘记。
对，
是是，
因为我的乌龙特性是从小就有的啊。
啊，
我们继续来看看呢、啊、这个大家的讨论怎么样呢，是不是你也赞成呢啊，或者是你是其中一个呢？那有网友就说呢，我儿子一年级除了课本文具，每天还要带课外书、水杯、餐具、水果、纸巾、湿巾，哇这个真的好丰富啊，
这个真的有点多了。
好，他说了全是学校要求的，每天带齐，有美术课的时候还要带24色画笔，
嗯，
书包沉得不得了啊，
嗯，
我儿子压的背都直不起来了，身体呢前倾着走路，
嗯，
所以要培养孩子自理能力、独立精神，又不是光自己背个书包就行了。 其实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培养的吗？
对，
你看他背的这样子，
只是
我的心不忍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占了一大部分的重量，
纸巾、湿巾。
没有，对，水杯、纸巾、湿巾、水果，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生活的一些需要，但是是不是真的全部都要必须背在孩子书包里？
好，
这个真的是要想一想。
好，我们来听听过来人呐、啊，网友怎么说呢？
哎，是，那有一个网友就说：“哎，我小时候的书包真的是沉呐、啊，让我又不是特别有力气，二年级个子也矮，书太重了，根本背不动啊。这个结果肩膀呢压得疼得要命啊，这个也是有同感的哈。
嗯，
那就说这个学校呢。”出发点当然没错哈，那但并不是说所有替孩子背书包都是溺爱，那到头来如果真的是书包特别重的孩子这个肩膀胳膊受伤了，那心疼的也是父母嘛，那个时候校长也管不着啦。
对 这个是过来人的这个经验啊，的确现在孩子的书包啊好沉，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书包是那种可以拖的。
对对，那其实呢我就觉得可不可以就比如说真的有一些奇奇怪怪除了课本以外的东西呢，你就拿另外一个袋子装着，那父母可以帮忙提。
对，我看到最多的意见还是说呢、这个点子是不错的，这个教育理念是好的，但问题是现实状况怎么破呢？所以呢有家长就说这个根源呢还是呢这个课业太沉重了，
嗯
啊，这个老师如果还有个课外活动，你还要带着另外一个包呢，对不对？要带着那些的课外活动需要的画笔啦、画纸啦。
其实我就觉得呢，某种程度上也跟学校的这个对孩子的管理啊也有关系。就比如说呢，这些东西如果学校可能的话，可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啊，或者班上有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放这些啊，可能课外用品啊等等这些、他就不用每次都要非要背那么远来嘛，对吧？
是是，我看到有些学校是这样做的啊，在西方。其实是这样的，那么我看到好像呢在日本也是这样的。那文慧记得呢之前我小时候在台湾老家读农村的小学也有这样。那甚至呢我知道有些学校好像韩国日本他们进去呢还有放鞋子的那个柜、
对对，还有，
那我觉得很好的。
对，是，那看看就是学校能不能帮助孩子呢减轻一下这个书包的重量哈。
对，这个根源还是要减负嘛。我看到徐子妹在第五空间也说了、我很少帮小孩背书包、但是书包很重，背到呢
小孩都驼背了、
对，他们家的我们的小宝贝小林都驼背了啊。
嗯，
所以呢减负啊，减重、我觉得这个才是呢解决问题的啊。我们说的这个你要治标没用，要治本、对不对？ 那我就想到其实生活减负很重要，另外呢心灵减负呢，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心灵太沉重了，你拿什么东西都觉得重了、
哎，不过呢其实呢在信仰上可能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脱下我们自己的这个书包哈。
对对，脱下我们心灵的重担、因为呢我们的神是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神。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您面前，我们感恩有新的一天，让我们也是常怀感恩的心，每一天都能够发现到生活中的这些值得感恩的事情。
是的，
那特别的今天我们提到关于孩子们的教育减负的问题，那么知道很实际的问题，现在孩子的课业非常繁重，那么直接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书包很沉重，每一天呢都要背着非常多的除了课本还有其他课外的书籍用品等等。那主啊，真的是我看到家长们也非常的焦急，那也知道要培养孩子的独立，但是看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身体不一定能够承受这么大的重担、那主啊，真的是特别的求你给家长有智慧，也给学校老师能够有一个好的方案来帮助孩子减轻他们身上的重担。
是的，
那么除了书包沉重以外，那么知道孩子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沉重的，那么在课业 业上面可能在课外的学习，甚至还有一些兴趣班、补习班等等等等，每天孩子的时间也像这个书包一样非常的满，非常的挤。那主要真的是让这个孩子真的非常能够有时间，能够有时间休息，让他们真的在这些周末课余的时间真的能够找回他们自己的童年的时光，让他们在这样的时候也能够重新的重拾笑容，而不只是有身上的驼背。那主啊，那特别的看顾他们，让这些宝贝真的重新的有机会回到你的手中，回到你的怀抱当中，让他们的心身心灵都能够有一个放松，让他们的重担都能够知道他们有一位爱他们的天父，能够把这个重担交托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知道对你来说这世界有一点复杂，我知道你肯付出却不懂该如何表达，我知道你不喜欢承认世界的伪装，我知道关于未来你有自己的想法，天地万物都有存在这世上的意义，权利，我会牵着你的手，但是路要自己走，面对选择的时候，听听心底宁静的角落，有一天我会放手，因为路要自己走，失去方向的时候有一点复杂，我知道你肯付出却不懂该如何表达，我知道你不喜欢承认世界的伪装，我知道关于未来你有自己的想法，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从前有一个寡妇，养育了五个孩子，生活非常穷苦。有一天呢，天气非常寒冷，家里只剩下一点面，母亲就用剩下的面做了一块饼，分成两半，作为午餐和两餐。到了晚上呢，吃完最后的半块饼，母亲就坐在灯下，想到明天日子如何过呢？有什么可以给孩子吃了上学呢？于是他就说，哎，我太骄傲了，从来没有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现在虽然想祷告，但是心里又冷又硬。于是呢，他就翻开圣经，盼望找到一些关于穷乏得着供应的例子。转念一想啊，这个时候总不会有先知到我这里来供我需要吧，就是有先知来也不会增加我的粮食，因为我的坛里没有一点面呢，口袋里也没有一文钱呢。明天早上只能叫我的孩子喝点开水打发他们上学了。这个时候他就打开圣经，忽然看到一句话说，要在患难的日子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是诗篇第五十篇的十五节。这句话摸着了他的心，马上叫他泪如雨下，跪在主面前祷告。正当那个时候，小女玛丽忽然外面跑回来说，妈妈，我找到一条大鱼。母女两个人连忙跑到河边，果然发现了河边岸上有一条大鱼，于是取回来卖给一个大饭馆，鱼重十九磅半，得了一大笔钱呢。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是的，每一天呢都是呢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来经历他的恩典啊。不论是患难时，又或者是平安稳妥之时。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听天路历程的时间啊。这个昨天呢提到呢，主角呢他呢要停顿一下，
整顿一下，休息一下。
对对对，那这个整顿呢不是呢为了让我们呢就停在那儿不动了，是为了让我们重新上路。好，现在我们来听听他重新上路的情况怎么样呢。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天路历程广播剧。天路历程是十七世纪圣徒约翰本人的著作，这本书是一本典型的寓言故事，其中的人物、地名和事件都隐藏着作者想要表达的圣经寓意。举例来说，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名字其实就代表了他的人格特质和人生信念，所以他的人生遭遇和结局和他的名字相差不远。这些名字的含义是否也提醒了我们，在我们的人格特质中是不是也有某些不好的特质，以至于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决定了我们命运发展的方向。
上回我们说到，蒙恩受到优美宫殿里的人接待，相谈甚欢，他们一起聊天，一直聊到吃晚饭的时候。晚餐餐桌上尽是美味佳肴，还有香醇美酒。众人的话题全部集中在山主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他们都在谈论山主人成就了某某事，他为什么会做某某事，他为什么要盖这座宫殿。从这些人的口中，蒙恩得知，原来山主人是一位伟大的战士，曾经和一位掌管死亡的人大战一场，山主人冒着九死一生才打赢了这场仗，这一点使蒙恩更加的敬重他。蒙恩和他的朋友们就这样一直谈到了深夜，然后就各自休息去了。清晨，大家都醒了，他们彼此谈论了一番，决定在蒙恩动身以前，先让他看完这里的宝藏再走。于是他们带着蒙恩到书房，在那里，他们把古老的案卷给蒙恩看。蒙恩看到山主人的家谱，原来山主人是上帝的儿子，源自永恒的一代。案卷上还详细地记载着他的各样作为和事迹，和几千个被他选召去服侍他的人的姓名，以及他怎么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居所。
蒙恩，
哎，
你看这案卷上记着说，山主人的仆人战胜了周围的国家，实行公义，领受上帝的应许，堵住狮子的口，扑灭了烈火，脱离了刀剑的杀戮，软弱变为刚强，在战场上发挥威力，击败了外国的军队。
然后优美宫殿的朋友又把案卷中的另外一个部分念给蒙恩听，说到山主人多么愿意恩待所有的人，不论是什么人，尽管他们过去曾经污蔑他，抵挡他，也照样受到他的欢迎。除此之外，蒙恩还看到了好多其他有名事迹的历史资料，以及一些一定会实现的预言宣告。这一切的一切带给蒙恩极大的鼓励和安慰。第二天，他们领蒙恩到军械库，在那里，蒙恩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装备，例如剑、盾牌、头盔、护胸甲，还有穿不坏的鞋子等等。这些装备之多，足以供应所有为主人效力的人。蒙恩还看见一些主人的仆人们用来施行奇迹的器具，像摩西的杖、亚伊用来钉死西西亚的橛子和锤子、基甸击败米甸人的号角、瓶子和火把、山家用来杀死六百人赶牛用的棍子、参孙表现强大能力的驴腮骨，还有大卫用来杀死歌利亚的石子和甩石机旋，以及在末后的日子主人用来击杀罪人的大刀，许许多多奇特的器具让蒙恩大开眼界。隔天，蒙恩一大早起床就打算继续上路，但是大家又劝他多住一天。
蒙恩，要是天气好的话，我们要带你去仰望快乐山，那儿的风景肯定会让你心旷神怡，而且比起你现在脚踏的地方，那儿更靠近你所向往的避难所。
蒙恩又不过众人热情的邀请，于是答应多留一天。优美宫殿的朋友带蒙恩到屋顶上，叫他向南方望去。蒙恩看见在遥远辽阔的地方有一片多山的乡土，风光明媚，群山相连，到处是葡萄园，有各种各样的果子 和花草、泉水和喷泉，好看极了。于是蒙恩问，
那是什么地方？好美哦。
那是以马内利之地，那地方和这一样，是专门为天路客设置的。你到了那以后，可以经过那地牧羊人的指示，看见天城的大门。
这时蒙恩已经打定主意要动身了，不过大家要求蒙恩在上路之前再去一趟军械库。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到了军械库，他们为蒙恩穿上了全副军装，以避免途中遭到袭击。穿戴整齐之后，蒙恩在一群盟友的陪伴之下走出大门。这时候蒙恩突然问起守门人，
请问有没有天路客从这儿经过呢？
有。
请问你认识他吗？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忠心。
哦，我认识他，他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街坊邻居呢。你想他可能走到多远了呢？
这会儿他大概已经走到山脚下了吧。
好心的开门人，愿上帝与你同在，谢谢你对我的提醒和照顾。
一路上谨慎、虔诚、仁爱、明智，就陪着蒙恩一块儿下山。他们一路走，一路不断地提醒蒙恩先前说过的话，一直走到了山脚下。
谨慎、虔诚、仁爱、明智，我来的时候上山非常的辛苦，我想下山也一定不容易，你们就先回去吧，不要再陪我走了。
不，就是因为危险我们才要陪你下山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半步不滑脚走到山下的千杯谷，是一件很难的事啊。
好吧，既然你们那么坚持，就一道去好了。
说着一行人就下山了。虽然蒙恩一路上小心谨慎，还是滑了几次四脚朝天，幸亏有一群好心的同伴陪着蒙恩走到了谷底，帮了蒙恩不少忙。到了谷底，同伴们就递给蒙恩一块面包、一瓶葡萄酒、一把葡萄干，然后蒙恩就独自一人上路了。没有朋友的相伴，前面的路途蒙恩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是否能够顺利地通过千杯谷？别忘了下回继续收听《天路历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刚才在第五空间呢，我们的重庆荣阿姨、上海的橄榄油大姐都说呢哑了，听不到啊，断断续续的。那真的没办法，我们继续的纪念祷告。所以现在如果您能够听清楚呢，感恩。那如果听不清楚没有关系，那您今天可以重听的啊。我们的节目代号是
602，
对，
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里面。
那您就可以呢重听今天的节目。那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金句啊，对大家来讲呢应该是比较简单，因为跟上一周呢是连在一块的。罗马书十章十五节。对。那昨天呢文慧跟万峰老师呢就解释了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啊，是来自于呢我们的以赛亚先知他受神启示啊说出来的话。那今天我们来看看经文呢，首先第一个，谁是传道者呢？因为我们昨天特别提到了犹太人他们拿的一个理由就是没有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就听不见福音了。好，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呢，谁是传福音的呢？谁是传道者呢？那传道这个字我们上一周有解释，有两个含义，
就是公正的宣布，正式公告，大声宣读。
对，就是一个正式的公告啊，不是一个偷偷摸摸的或者是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小小的通知，是一个正式的公告，而且是大声的宣读。那么第二个含义呢，上一周我们没有特别提到的，那它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是报信者。
报信者。
对，因为传道，传这个字呢是指一位呢报信者的意思。也就是呢这位报信者呢受托宣扬一个信息。所以吕正中译本将它翻译为什么？
就是传扬，
宣传
、
对，新译本就翻译为传扬。那其实每个人呢只要他肯讲，每个人都可以做报信者。但是保罗却特别加了一个奉差遣
啊。
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看呢这位报信者他是传神的福音，
是，
所以呢他必须要奉神的差遣。
是，
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奉差遣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差遣人
去
完成
一
个
目标啊，
对，或者是传送消息。也就是奉差遣的人呢他传神的信息是有目标的。要达成这个目标，
是，
就是要让人听见，所以他大声宣读嘛，然后让人有机会来认识神，接受这个福音。那第二呢，有圣经学者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他说呢因为保罗用奉差遣这个词，
是，
所以呢其实在保罗的观念里头就是呢啊，传福音的人都是基督的使徒，是神的大使，是被神拣选，蒙神差派，被神委托去传神的福音。
其
实保罗自己本身就是一
个
典型的例子，对不对？他成为外邦的使徒，目标呢就是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那他一生呢也为此劳苦，不负主的托付。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谁是传道者呢？是奉差遣的。因为我们是去传讲神的福音。
是，那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有感动被神差派对某一些群体或者个人有传福音的负担和使命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重庆的黄姊妹的爸爸来祷告。那么他患了动脉瘤，以至于蛛网膜出血啊，头痛非常的严重啊，求主帮助他。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奉你的差遣，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我们感恩，因为不是我们配，是因为你的拣选。你给我们这么大的任务，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战战兢兢。我们在这里也恳求你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的，
因为你也给我们成为一个守望的人。所以我们同心的纪念重庆黄姊妹的爸爸。你知道他患了动脉瘤，以至于蛛网膜出血，头疼得非常的严重。主啊，我们求你减轻他的痛苦，
是，
我们求你止住他那个出血的地方，修复他那个破裂的血管。主啊，好让他不但疼痛减轻，他的病也能够得到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医治得到了康复。主啊，我们更恳求你在这样的一个病痛当中，让他的心柔软，让他能够看见自己的无助，以至于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能够来投靠你，认识你，他坚固啊，更加的坚定要信靠你的心。
是，
愿圣灵在他的里头帮助他，也用你的话语坚固他，更求你帮助黄姊妹知道如何来为父亲守望。
是的
啊，主啊，我们求你啊，纪念黄姊妹在你面前的祷告，也纪念她父亲的啊身体的疾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箴言书14:25，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谢谢刘芳老师给我们的劝勉，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守住口不惹事，守住心不出错。
啊，是的，所以这个心和口呢，有时候关联还挺密切的。
那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重庆黄姊妹的父亲啊。至少在今天，我们记住了我们代祷的事情、代祷的对象，也记住了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哎，练习一下微笑的表情。好，然后带着感恩的心度过美好的星期二。
是的，那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心。